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发为你主持夜间与时间扩产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上一课我们讲到圣经的问题是多样化呢，包括了叙述文、诗歌、比喻、寓言、书信和启示等几种，也晓不得你给还记得呢。有关诗歌、比喻和寓言这几种圣经问题，以后我们还会更详细的讨论。至于书信的问题，阅读的时候要留意的地方呢，上一课我们也稍微讲了一下。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记学文和启示的问题。在今天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里，我打算跟你思想的经文例子就是关于这两种问题呢。在以下的半个小时，我会跟你讨论呢是属于叙述式的一段经文，然后下一次我们就会来看一段启示的问题。希望透过实例的分析呢，你会对这些圣经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同时也了解到借着圣经问题可理解经文的重要性。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呢是哪一段经文呢？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一大段经文是论到宇宙和人的创造呢。跟的呢二章四到二十五节呢，是关乎人的创造那一段更详细的叙述。再以后下一章，创世纪第三章，那就是记述到罪的开始。那么上一课我已经跟你稍微讲过了，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的经文是比较争论性的几章经文，不少人都将这几章经文呢当成是神话或者是寓言故事来看。抱着这种看法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还没开始信主呢，另一类呢则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新派神学家。而这两种人之所以将创世纪一到三章当作是寓言故事，不介绍这几章经文是讲历史事实，他们的原因也是不同的。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种人，这类人呢将创世纪的一到三章当作寓言来看待，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不信神的存在，更不信神迹，所以对圣经所说的话也就不一概不信。那么你要说这个世界或人类是神所创造呢，他们会不假思索呢就否定你说的话，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简单来说，这种人他们不相信创世纪一到三章的记载是历史事实，是因为信心的问题，是关乎他们对神的信心和认识，与创世纪一到三章的内容和问题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得呢。而在这群不信真神的人当中呢，有些人对天地和人的来源是绝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不晓得天地的人是从哪点来，也不想去晓得。不过呢，还有一些人却是相信与创世纪相反的另外一种理论，那就是我们常会听到的进化论。这套理论我想弟兄姊妹是不会感到陌生的，不过大概很多人都晓不得进化论的准确定义也是众说纷纭的。那才叫进化论呢？不同的人其实也是吃的不同的解释呢。但是无论如何，现今一般的进化论者大多是否定神的存在呢，他们否定神的创造，而且相信万物包括了人都是从进化而来。那么跟这类人谈到创世纪的一到三章， 告诉他们创世纪一到三章的问题是继续问，讲的是历史的事实，那什么的独到用处呢？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如果我们想要这些人相信创世纪的一到三章是事实，而不是神话或者是寓言故事，那么就先要向他们传福音，而不是跟他们讨论创世纪的问题。当然，在向他们传福音之余，我们对进化论应该有轻松的认识，特别是应该认得进化论的弱点和不足之处，以至于在面对进化论者的拥护的时候呢，我们懂得如何答辩，维护我们所认定的真理。有一点关乎进化论呢，是必须要提一下，那就是今天不少相信进化论的人，大都有个错误的了解，就是以为进化论是已经被证实的事实，是无懈可击的真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进化论实际是建立在一连串的假设上面的。进化论者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但是这只是一种推论，而不是真理。只是他们相信，但是并没有被证实，因为没得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这些进化论者因为一开始就否定神的创造，于是就认为在过去曾经应该有个时候，有一些动物突然产生了一次难以理解的巨大变化，然后开始懂得思想，然后呢就慢慢进化成了人。当然这个理论是很有趣，也很吸引人，但是如果考虑到进化论里面是有一连串大胆的假设，你就会觉得其实进化论的结论是难以置信呢。但很多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呢，并没有明白进化论到底是什么，就盲目的相信，就觉得自己理解了进化论，也就相信了这个假设，对于创造的真理相反就不假思索的拒绝了。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也是非常愚昧的。如果我们在适当的机会能够向进化论的拥护者指出他们的束缚或漏洞，那么我想也是可以帮助他们呢，使他们不至于那么偏激，在未经思考就接受这套进化论的理论，而否定创造论。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下面呢，我要来谈谈第二类认为创世纪一到三章是预言或神话的人。这类人呢，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所谓新派神学家了。这一类人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只是接受圣经的某些教训，对于圣经论到圣经的经文都一概将他们当作是预言问题来看待。否定圣经可能性之下，他们还在读创世纪一到三章的时候，自然会将这些当作是预言故事来读。但是这实在是不忠于圣经的态度，因为只要我们细心的一读创世纪一到三章这几节经文，就会发现这些经文实在不是属于预言故事的问题。诊断经文的语气、笔法、用词等等的方面都没带有半点夸张的成分，而是平实客观呢向读者交代一段过客的历史事实，跟一般的神话充满夸张或戏谑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经文也不像加比喻或者是预言故事。我们来看看几节经文作为例子。创世纪呢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请用宣告的口吻来读。一到三章，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依照逻辑，上说注水之间要有空气，依照九节上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死就这样成了。依照十节上称海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上看着是好的。依照二十五节于是山造出野兽各从其类，山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山看着是好的。一扎二十七二十八节山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山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着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类行动的活物。以上的经文都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段经文里面节选的例子。这些经文明显都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在简明扼要地告诉人一些事实。要是再看下去创世纪二章和三章，我们的感觉也会是一样的，与读一页故事的感觉是完全不同。圣经创世纪呢，一章到二章的问题是继续性的问题，这点对于观察底层有点认识的人都会承认。除了从这段经文本身的语气和笔法可以看出这段经文是继续式的经文以外，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也可以对此加以证明。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关于离婚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曾经将创世纪提到人的创造的经文当作是一个事实来引用，一点也没将这个经文当作是寓言故事。另一个例子呢，是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这一章圣经论到人的犯罪和堕落，提到说罪是从一人介入了世界呢，也明显是将创世纪第三章所讲到的亚当犯罪的经过当成是一个事实来复述和引用。撇开引述创世纪的经文不说，我们也很难否定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记载说它是寓言故事，不是历史事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否定创世纪的历史性，那么也就差不多等于要否定整本圣经。因为除了创世纪这卷书以外，圣经有很多书卷都提及神是那位创造天地和人类的主。从旧约到新约差不多数千年，但是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所写的圣经书卷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都认同同一件事，那就是神是创造的主。以下我会花点时间将圣经提到创造的主的经文他们的书卷和章节慢慢的读一遍给你听。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将经文的章节抄下来，以后自己再逐一的去查考。首先是旧约，旧约提到创造的经文呢，包括了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二十八节，以赛亚书呢四十二章五节，四十四章二十四节，四十五章十二、十八节。另外呢，还有耶利米书呢，十章十二到十六节，还有阿摩斯书四章十三节，诗篇三十三篇六和九节，诗篇九十篇二节，还有诗篇一百零二篇呢二十五节。 又不及二十六章十三节，又不及三十八章四节，以及尼希米书九章六节。最后呢是马拉基书呢二章十五节。但呢是新约圣经提到创世纪的经文呢就包括有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等等，还有使徒行传呢十七章二十四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九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希伯来书还有十一章三节，还有呢就是启示录呢四章十一节或十章六节。那么从以上提到的圣经章节当中，弟兄姊妹也许已经觉察到圣经中提到神的创造的经文实在是不少呢，包括了旧约呢大小先知书、诗篇、约伯记，以及新约呢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这些书卷都有提到创造。这些书卷的作者明显是介绍神创造为事实呢。总的来说，无论是从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问题本身来看，还是从圣经其他地方引述创世纪的圣经来看，或者是从圣经提到创造的经文来看，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都不会是一个寓言故事。圣经的作者是要读这些经文的人介绍他所说的就是历史，就是事实。不过讲到最后，要真心能介绍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事实，还是应该靠的信心呢？正如希伯来书呢十一章一节的下半节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十一章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经文又说，我们是因的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天地或人类的来源或出现的过程，没得一个人亲眼见过，时隔那么久也不可能用那方法可完全的证明，唯有在人内心动工，圣灵能够感动人心，相信创造的说法，否定其他一切的想象或未经证实的理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人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
人间修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辨别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一段圣经是属于哪一种问题，然后才能够按着经文的问题可理解圣经。那么以上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来指出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属于细数文了，简单的步骤呢就是要来解释经文了。在解经以前呢，我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并不是每一段经文都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才能弄清楚它是属于哪一类问题呢。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比较特别的一段，因为它涉及到神迹，而且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一个神迹问题。好了，那么言归正传，在确定了一段经文是启示文的以后， 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要留意哪些方面呢？主要是要当这些经文是事实来看的。而一般来说，一件事实往往有它的重点、前因后果、发生的过程、时间和地点，以及所涉及的人物这些方面。因此，在读细数性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最好是能够从事情的重点、前因后果、发生的过程、时间地点，以及涉及的人物这些方面来研究。那么，我们对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事实，就会有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了，从而呢，就体会到透过这些经文，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经文要劝勉我们做些哪样，或者是对我们有哪提醒，或者是警戒。有关这一点，当我们讲到记载与教训那一个课时的时候呢，再补充。好了，回到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我们要咋个来研读呢？如果按照我刚才所提出的几方面的话，第一点就是要看看这段经文的重点。很明白呢，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重点是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咋个创造天地和人。至于神为哪样创造天地和人呢？圣经没有讲。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是不觉得人需要认得他创造天地和人的原因呢。而整本圣经的重点，也是在于教导人要过一个怎样荣耀神的生活，多过于要让他追寻一些没得答案的问题。创造的前因是什么？我们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追究，反而是后果。创造的事实，创造以后神对人的要求，这些呢，倒是我们应该多加注意，多去思考呢。好了，那么下来呢，我们要接下来思考呢，就是关于创造的时间了。有人曾经依照圣经的年代呢，来计算了创造的时间，认为天地和人是在主前的4000年左右被造呢。不过，这个计算法有不少错误的地方，因此很早就被研究圣经的学者否定了。人在主前4000年被造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而圣经虽然没清楚说明创造的日期，关乎创造的几个特点确实有清楚交代呢。首先就是物质不是永恒的，整个宇宙包括了人类不是从开始就存在呢，而是在历史上某一个时刻被创造呢。创世纪呢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节经文里面，起初这个词呢，是指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庄重的时刻。今天我们也不能够肯定这个起初到底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这节圣经可以确定的是，天地是在神创造它的那一刻才开始存在呢。而且根据圣经其他的经文指出，这个天地有一天也都会过去，不会永远的存在。那么这个短暂的天地呢，就成为强烈的对比，就是永恒的神了。在起初这个时刻以前，除了神以外哪样也不存在。就有诗篇的90篇2节，诗篇90篇2节也说过，诸山未曾生出，地与石盖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直接今晚轻松的指出，神是永恒的主，没得开始也没得终结，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而这位神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主角，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造物主的永恒与被造物的短暂，这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关乎创造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今天每一个被造的人都能够从心底里认同接受这个特点就是事实， 大概人就不会那么的夸夸自大，不学心善，也不愿意承认创造论了。另外，人对物质的看法，人的世界观，大概也会有很大的分别吧。有关创造的第一个特点，我要提到呢，就是人的被造的奇妙。在读《创世纪》一章26-31节，请翻开《创世纪》一章26-31节。这段关系到人的被造的经文呢，你就会发现，人的被造跟宇宙其他事物的被造是有的很大的分别呢。这段经文三次重复说道，人是按的神的形象被造呢。而根据新约的以弗所书4:24和哥罗西书呢3:10，以弗所书4:24和哥罗西书3:10，神的形象是指知识、真理、仁义道德和圣洁的品格。简单来说，在神造人的时候，神是赋予人理性和道德呢，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而另外，神又赐给人治理天地一切动植物的权利。在众多的受造之物当中，神的确赐给了人一个极其尊贵的身份。但可惜的是啊，人犯罪堕落了。今天人虽然仍然是有神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已经被罪损坏了，变得残缺不全。这个社会的道德越来越败坏，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远离真理。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今天有些人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在众多受造之物之中有一个尊贵而独特的身份，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阿德山的形象造呢，反而相信自己是出于禽兽的后裔，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悲哀。这种人是出于禽兽的理论发展到最后，也就是说，人不过就是一堆物质堆砌而成呢，人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由物质碰撞产生呢。这么一来，人的价值就被大大的贬低了，人的生命也没得哪意义可言，更谈不到追求灵魂的永恒和归宿了。反过来看，如果人人都将《创世纪》的1:26-31节这段经文当作是事实来看的话，你说这个世界会有多大的分别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为那些不信的同胞们祷告吧，求主早日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摒弃虚假的理论，回转归向真神。最后，有关《创世纪》1:1-2:3的其他研究，就要留待弟兄姊妹自己去做了。还有呢，就是有兴趣认得进化论的问题的弟兄姊妹呢，也欢迎向我们来索取有关的资料。那么下次见了，愿神赐福给你。